听众朋友，主内的同工平安，欢迎您收听异端与极端，我就是郑子民。上一课呢，我为您介绍了呼喊派，他们明显的特征是称呼他们的首领李长寿为主，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呢、凡是称其他人为主，高举人敬拜人，而不高举神不敬拜神的，都是异端。今天我们会继续向您介绍另外一个异端，那就是悖逆王。悖是被动的悖，逆王是选立君王的立王。这个教派后来更发展成为主神教。首先让我向您介绍这个教派的起源与发展情况吧。悖逆王是在安徽崛起的一个异端教派，他的创立人叫吴阳明，原是安徽省颍上县的一个农民，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吴阳明在1979年开始信奉基督教，自1983年起，他参加了呼喊派的活动，被公安部门依法收容审查，在1985年1月获得释放。吴阳明恢复传教活动，在其原籍的颍上县设立了4个聚会点，有信徒500多人。到了1986年11月，他在自己家里搭起大棚，聚集了差不多1000信徒，宣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要建立一个基督国度。一个月以后，他再度被捕入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入狱1年。1988年，他刑满获得释放，就再次出来传道。刑满出狱的吴阳明啊，在河南固始、鲁山等地活动，后来发现自己在呼喊派中的地位已经由别人代替了，他就不甘罢休，于是标新立异，自创新教，以悖逆王身份传道。吴阳明在颍上县设立了6个点，结集了信众300多人，大肆发展组织成员活动。由于他的活动在公安的监视之下，终于在1989年4月又再次被捕，判以3年劳动改造。但是1989年11月，他借着回家探亲之便趁机逃脱，辗转在江西、上海、广东等地传道，设立分点。最后在公安的悬红通缉下，吴阳明终于在1995年1月在蚌埠郊区一次交通聚会中被捕。同年12月29日，吴阳明在安徽省的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他的3位同党分别被判处了3至15年徒刑不等。在这个教派的组织里，吴阳明是至高无上的悖逆王，下面设有主母、主、正、副代权，就是奉命差派外出传教的骨干，还有正副权柄，就是由奉差派出外传教的骨干所建立的地区负责人的几个等级。下级见了上级必须跪拜，并且更要认罪，凡被正式吸纳为成员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名，这个灵是灵魂的灵，名是姓名的名。悖逆王的活动大多是在交通不便的农村里进行，活动的时候互相以灵名相称，实行单线联系，不容许互相打探个人的资料。悖逆王教派在吴阳明被判处死刑以后，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相反的，这个教派仍然有一些余党继续打着悖逆王的旗号到处招揽信徒，而主神教就是脱胎于悖逆王的组织。由于悖逆王其中2名骨干分子名叫做连敏和焕代，把教派势力从安徽发展到湖南去。连敏是一位悖逆王教派成员的灵名，他本人的名字叫刘家国，到了湖南之后最先落足于湘乡市，后来逐渐向临近乡村扩展。到了1992年，刘家国把人数扩展到数10人。之后呢，刘家国有意摆脱悖逆王吴阳明的控制，就在1993年初，刘家国在湖 湖南就宣布成立主神教，自称为主神，影响力涉及全国23个省市，成员达10000多人。最后这个组织于1998年年底被湖南省溆浦县公安人员所捣破，4名头目被判以劳动改造。第二，贝利王与主神教的特征。贝利王的命名主要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的2章34到35节。吴阳明根据这段圣经宣称自己是耶稣所封立的王，是耶稣在世，耶稣第二次复活，如今重临人间。耶稣既然已经死去，故设立他为王，去传讲神的话语，他就是唯一的真神，天堂的主宰。吴阳明认为贝利王像鸡蛋已经成为小鸡，出了鸡蛋壳，现今的教会就像蛋壳已经破碎无用了，因此他反对信徒参与教堂活动，只要一心一意地祈祷贝利王的名字。他又宣告2000年，就是公元2000年，为世界末日，到时候世界上有70%的人口会死去，只有信贝利王的人才可以消灾解难。吴阳明与教派的骨干成员总是以世界即将毁灭为理由，让信徒笃信贝利王，专一宣传贝利王，多接贝利王的果子，鼓励信徒不要去种田、做工、上学。在他们的蒙蔽之下、威吓之下，有不少人就抛弃了家庭，变卖了家产，外出进行传道、开荒等活动，导致单位生产受到了影响，引发了家庭矛盾出现。各别地区更出现教派成员引诱中学女生逃课在外进行所谓的传教，另外呢，又以末日降临、灾难快到为招揽，劝谕信徒要将钱财交出来，从而要求信徒奉献1/10的财产给他。以贝利王自居的吴阳明更自称自己是神体，厚颜无耻地向加入组织的女子说，蒙贝利王召唤而与神体发生肉体关系就能够得救，并且强调这种召唤是神对凡人的拯救。几年来，吴阳明进进出出，身边总有10多名青年的女子前呼后拥，并且随时蒙召。根据事后了解，被吴阳明以蒙召为名奸污的妇女前后就达100人。主神教的刘家国也同样的利用灾难快来的借口，要求信徒不可以把金钱放在家里，因为家里不可靠，只有放在天国才保险，猖狂的诈骗钱财。根据后来调查证实啊，主神教一共诈骗了现金30多万元，粮食2万多公斤及大批的金银首饰。主神刘家国也有诱骗和威胁等手段来奸污女性，其中有6个人为他生下了6个孩子。无论是贝利王或者主神教，都是打着基督教的名义来进行违法的活动，比如说是诈骗、奸淫、破坏社会秩序等等。从他们的表现来看，明显是属于离经背道的异端。抛开宗教的角度来看呢，可以严厉地说他们是在做骗案。好，我们来看贝利王与主神教真理上的错谬吧。第一，信仰权威方面，他们荒诞地来说自己是耶稣在世。贝利王教派的创办人吴阳明根据路加福音2章34到35节的经文来宣称自己是被神所立的王，而且是断章取义。那2节经文是西面歌颂可以亲眼看见救主耶稣降临人间的内容，吴阳明只是取其中这贝利的意思来套用在自己身上，又把自己当作神所选立的一位。他这样以贝利来自称，就是把自己等同于耶稣基督了。难怪他宣称自己是耶稣在世，耶稣第二次复活，如今重临人间。吴阳明高举自己在信徒心目中的地位，要人视他为唯一的真神，天堂的主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自比为唯一的真神是耶稣在世， 它岂有耶稣基督独特的先存性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二圣经记载，宇宙还没有被创立以前，神和耶稣基督就已经存在了。而吴阳明这种荒谬的自比实在是无知的表现。另外呢，当我们从耶稣基督他没有罪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贝利王吴阳明更不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了。耶稣虽然具有人性，带着血肉之体，他也曾经遭受各种的试探，但是他是无罪的。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确实曾经担当我们的罪，作为赎罪的羔羊，但这并不影响到他本身的道德品格。圣经中记载着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曾经犯过错，有过失，只是我们从未听过耶稣犯罪。耶稣自己也没有向父神求过赦免。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记载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耶稣曾经询问犹太人是否能够找得出自己所犯过的罪来，这都明显的说明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吴阳明却借着所谓神体的借口，先后奸污了那么多的妇女，这明显是犯罪的事实。其实抛开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说，一个有正确的道德观念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奸淫的恶行来。由此可见，吴阳明自称为是耶稣在世，实在是太荒谬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贝利王第二方面教义的错误，就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错误道理。贝利王吴阳明说自己是耶稣在世，耶稣第二次复活，如今重临人间。在圣经里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按照圣经的形容，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和他升天的时候一样的，有目共睹，满有荣耀，驾云而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带着荣耀，驾着云从天上降临，怎么会像贝利王吴阳明没有任何的荣耀，只是无声无色的出现呢？另一方面，圣经只一次记载耶稣用人的样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切道成肉身降世的事迹就都记载在新约的四福音书里面了。在耶稣升天的时候，那穿白衣的说，耶稣将来会荣耀降临，却没有说耶稣会第二次道成肉身降临人间。圣经既然没有这样的启示，那又怎会再有人的样式的耶稣用吴阳明的肉身再出现人间呢？所以我们看到 吴阳明自称是耶稣在世第二次复活的耶稣，真的是非常的荒谬，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混乱的教会生活。贝利王吴阳明认为，现今的教会好像鸡蛋壳已经破碎无用了，因此他反对信徒参与教堂活动，只要一心一意地祈祷贝利王的名字。其实吴阳明完全忽略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这些重要的信仰观念。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就可以看见保罗如何形容建立健全教会的重要性。基督赐给教会属灵的领袖，借着他们来装备圣徒，使他们发挥恩赐，承担圣功。领袖和信徒两者共同建立一个健全成熟增长的教会。当信徒彼此相助，共同建立合一的教会，便可以向世人彰显神的智慧，见证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信徒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生活，也是真正落实爱神的教导。就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主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一人获得主的称赞，得享天国福乐，是因为他们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信徒，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相助的行动，正是显明他们信靠耶稣、热爱神的明证。信徒若不能够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又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教会生活为信徒提供了学习爱神、爱人的机会，借着教会生活，信徒彼此相顾，帮助有需要和软弱的人，我们就可以从当中体验和实践神与我们同在、神爱人的应许了。因此，信徒必须有教会肢体相交的生活，不能够只依靠个人向神祈祷的关系来维持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如十字架一样，信徒需要有垂直方向，就是与神建立属灵的关系，但也需要有横向方面，就是与肢体互相交通的生活，这才是一个健全的属灵生命成长的途径。贝利王吴阳明否定了教会存在的功能，是完全违背了圣经真理的教导的。好，我们看看第四方面的错谬，就是末日快到。贝利王吴阳明很清楚地宣告公元两千年为世界的末日，届时呢，人要信他才能够得到消灾解难。他明显地说，公元两千年是世界的末日，与圣经的描述完全不符合，因为圣经的记载很清楚告诉我们，末日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按圣经的教导，那日子、那时辰都是指到耶稣再来与末日审判的日子，是人不可以预测得到的，因为连天上的使者甚至耶稣基督都不知道，那吴阳明又怎么能够晓得呢？刚才我们提过了啊，吴阳明他自称为耶稣在世，那么如果他自称为耶稣在世，按照马可福音所说的连子也不知道的末日的日期，他却明显地指出两千年是世界末日，那岂不是与圣经所记载的不符合吗？其实吴阳明这样说呢，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那个私欲所说的。此外呢，借着宣传末日将要降临，要信徒多结贝利王的果子，吩咐信徒不要种田、做工、上学， 这都明显与圣经的教训相违背的。记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曾经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要亲手做工，吃自己的饭，意思是要他们自食其力。信耶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圣经的教训里面没有说到因为主再来的缘故，所有信徒都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连赖以为生的工作都必须放弃。圣经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圣经提醒信徒的是要努力传福音，警醒祷告，过圣洁的生活，等候主再来。如果有信徒真的有从主而来的感动，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全时间的服侍主，这是一件美事。这种全然委身的行动并不是出于强迫的，乃是出于甘心乐意的献上。由此可见呢，末日将临，信徒不可以种田做工上学，都不是出于圣经教训，也不是出于圣经的真理，反而是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呢。好，我们再看严重的社会罪行，就是第四点。我们已经看过了贝利王还有主神教他们在信仰方面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更加严厉地说，这个教派只是打着宗教的旗帜，骨子里却是严重的犯案的组织团体。他们的头目也明显是作案的骗子，他们所犯严重的罪行包括了奸淫、诈骗和破坏社会秩序等，都是社会上下不能够容忍的罪恶。自以为神体，随意奸污妇女，是天理不容的。按一些资料报道啊，吴阳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还多次的派所谓的奉差，就是他的下属，到各地去物色处女，接受蒙召。若有不顺从蒙召的妇女，就会遭吴阳明和他的下属的毒打，直到屈从为止。这种行径实在是令人发指。除此之外，借着宣传末日来临，叫人把钱财不要放在家里，因为家里不保险，必须放进天国才最安全，来劝喻人把钱财交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诈骗的手段。他们把欺骗得来的钱财用于购买手机、传呼机、租房子、养情妇，极度的挥霍。从这些罪行来看，他们实在是严重的违反了国家的刑事法律，理应治罪。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过贝利王和主神教的问题所在，相信你能够辨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教派了。面对这个被称为邪教和异端的搅扰，我们必须以圣经的真理来抗衡，并且也不要与他们结成一伙。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的是，不要随意接待外来的人。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只是在接待方面必须要小心谨慎。求主赐下属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分辨，也就是使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因为一旦接待了假师傅，就会导致教会和信徒受亏损。我们必须向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有时候接待异端容易，但知道他们的问题以后要把他们赶出去却是很困难。好像贝利王这个教派，他们会用威吓的手段令人就范，要想摆脱可能也不那么容易。我们必须以圣经的真理来衡量那些外来的信徒是否需要我们接待。如果是传异端道理的，我们更要逃避和抵挡，尽量不要让自己与异端拉上关系，甚至被他们利用了也不醒觉，到时候触犯了刑事法律也不自知，那就很危险了。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借用宗教的名义进行诈骗活动， 我们就要向公安举报他们的行为，做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不过倘若你发现有信徒陷在这些异端的诱惑里，你也必须用爱心将他们挽回来，用圣经的真理帮助他们分析，让他们明白异端的问题所在，使他们能够早日脱离异端的组织，重回到神的家里，与肢体过正常的属灵团体生活。要为陷在异端里的肢体祷告，因为有时候劝勉也不能够使他们回转，唯有祈求主的灵帮助他们，保守他们。正如我在前面曾经提及，贝利王不重视教会生活，不鼓励信徒参加教会，这更提醒我们每一位信徒必须互相关怀、支持和守望，让我们靠着在主里面合一的力量，一同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共同抵挡异端的搅扰。今天郑子明跟您分享了这个贝利王还有主神教这个异端，现在在中国确实有不少的异端出现，很多的异端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性质，那我们只是分享一些个案，如果有一些其他名字的异端跟这些个案有些相同的地方，希望你也知道如何的去分辨了。好了，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里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要继续努力的学习，按时收听我们的课程，并且按时完成答题寄给我们，我们也必定会按你的学习进度为你提供有关的讲义的。还没有参加学习的也在这里欢迎您继续的收听，相信每一课程都可以帮助你更多的认识信仰。异端与极端的讲义已经为您预备好了，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